欢迎收听
《戏骨一千零一夜》，
我是 Rachel，
我是田宁，
我是明彦。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我们访谈系列的第二集。那我们今天邀请到陈冠霖跟叶采徐，特别来宾，他们是我在 Berkeley 第一年的好朋友，他们是阳明医学系毕业，然后就去 Berkeley 读 MTN 英文是 Master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对，转译医学的硕士。那他们读完一年之后，然后就现在再回到台湾，继续他们的医生的职涯发展这样。那好，那我就开始我的访谈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是能够请你们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吗？
好，那我先开始。我是采徐，然后就是像明彦刚刚说的，就是首先我们就是很高兴，就是明彦跟田宁还有 Rachel 就是邀请我们来，就是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自己本身的话，就是阳明大学医学系毕业之后，我们就到就是 Berkeley MTM 这个 program， 那等一下也会介绍一下 MTM 这个 program。 那后来毕业之后，我有在就是美国加州的 Johnson & Johnson Innovation Center 工作一下，然后现在回来荣总是眼科医师。好，那怎么办？
我的 background 蛮类似的，就是我也是阳明医学系毕业，然后我在大学阶段就对机械设计跟医材设计很有兴趣，那所以后来才跟采徐商量，然后决定去这个 UC Berkeley 的MTM program 就读。那我稍微不一样，因为是我大采取一届，所以我在出国前有在荣总完成一年的就是外科组的 PGY 的训练。
可以介绍一下什么是 PGY 吗？
对 PGY 它就是全名叫 Postgraduate Year， 那它其实就是医学系毕业以后，那到分科住院医师以前中间的这个住院医师的前期的住院医师训练。那当时这个系统的设置是从当年 SARS 爆发以后，为了要让更多就是不分科的，就是在次专科以前不分科的住院医师的能力训练好，所以才增加了这一年的 program。那所以我是外科组，所以在这个12个月的训练过程，就会有6个月在不同的像心脏外科啊、胸腔外科，那或甚至整形外科、不同外科里面做训练这样子。
了解了解。
所以冠霖跟采徐是一个学长追学妹的故事吗？
还是学妹追学长的故事？
是学长追学妹，答对了。
bonus 问题可以问一下感情的故事，这样。这不在原本 propose 的访纲里面。然后
这其实完全都没有要照访纲走的意思。
其实这一集就是要聊八卦。
好，那我们先聊完正事好了，等一下最后再来。
okay,
好。
像刚刚有提到 PGY， 那可以再想更详细介绍一下，就是你们要读医学系整个的养成的过程，就是除了因为大家都说什么七年的医学系养成嘛，那可以大概讲一下中间的 stage 有哪些，然后如果是在国内台湾发展的话，这样的职涯发展大概会毕业之后大概会朝什么样的路程的进程是怎么样？
Okay. 对，那以我们在就读的时候，那时候医学系是总共是7年了，那就是现在当然已经变成6年制了，不过其实整体的结构大概是大同小异。那比如说医学系的前2年呢，就是所谓的就是博雅学科，就是各种不同的比如说甚至还有学就是英文写作啊，然后心理学啊、生物学啊，就是比较这些广泛的通识学科。那进入大三、大四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临床的基础学科。那大三主要就是在更基础的部分，就是像是病理学啊微生物学啊，或是另外的就是生理啊这些基础学科。
我听过一个蛮酷的是寄生虫学，对不对？就是好像要看很多。
对，寄生虫是大三嘛，
寄虫跟微免吧， 对，不过现在都、啊、都他们都有调整，
稍微调整，不过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了、
嗯。
对啊，
对啊。
那像大四的话，就是以阳明的设计的话，就是一个区段式的课程，比如说眼科学啊、骨科学、心脏科，然后胸腔科，就是比较一般 general 大众在医院会看到的那个分科的学问，会在大四这样分科学这样子。那我们大四进大五前就会有一个但大三有啊，刚刚忘了提解剖学啊，很重要的解剖学。那大三大四进大五中间就会有一个真的实体操作的解剖学，就是我们有大体老师就让我们遵循这个解剖的课本去了解身上的血管、肌肉、器官、神经等等，那是非常实际操作的。然后一般接着这个课程还有这个外科的手术的训练，就我们在猪只身上动手术，那这是第一次真正的 expose 到这个 surgical technique 的部分。那后来大六大五就会到医院见习，然后大六大七当时我们叫实习啊。那不过现在六年制的话，就是大五是见习，大六就是所谓的 sub intern， 就是也是在医院当做医学生在学习这样子。
嗯，那实习完之后，就是之后的 career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因为其实我们的听众蛮多是可能不是医学领域，可能就是工程师啊，就知道大概知道就是业界大概是怎么样的升迁。那也大概对可能对医生的 career 也蛮有兴趣的。
接下来就是我们如果讲现在的话，现在就是两年的 PGY， 就是刚才讲了，就是我当时是一年制啦，现在就变成两年制的 PGY， 因为这个医学训练从七年缩减成六年，然后只是把这一年移到这 postgraduate year 的训练。那所以在医学系快要毕业的时候，那当然有些人要当兵，有些人可能中间有一些不同的生涯打算，那就排除在外。但很多人会要申请这个 postgraduate year training， 这个要经过一个面试跟考试。那像全台湾就是有非常多家医院都有提供这样的这个训练机会，那主要是集中在比较大的医学中心，那像北荣、台大、长庚这些医院都有提供蛮多 PGY 的名额。那所以就会有一些人考虑要去大医院啊或者中型医院做 PGY 训练，因为在每一个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选科，就是想要走哪一个次专科，骨科、眼科、外科、内科，或是皮肤科，各种不同的次专科。那不同科的这个竞争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大家会考虑说，诶，我要去哪一家医院去做 PGY， 因为等于先在那个系统熟识了，那可能申请那个次专科的那家医院次专科的机会，成功的机会就会高一点这样子。那所以就是 PGY 完以后就进入，哦，很幸运的就是美国人叫做 matched， 就是你申请然后有一个 program 要你。那在台湾也是说，哦，录取了某一家医院的某一科的住院医师，那这个是医师训练真正硬仗的部分才刚开始这样子。对，
所以那台湾的 match 比较容易还是美国的 match 比较容易？
应该说都各有各的体制的不容易，然后不容易的点应该是如果你想要进一些热门科目的话，然后那就会比较不容易，不管在美国或台湾都是。对，那如果你要问常见的热门科目的话，我觉得是跟就很像是我们大学考大学的时候也会有，比如说大家比较喜欢的科目，我觉得大家会考虑到比如说未来的职涯发展啊，然后现在现行是不是有这么多的需求啊，然后其实我觉得随着有时候一个 cycle 可能十二十年会有一个不同的 cycle， 这样像我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就是可能像什么妇产科啊大外科系啊就非常非常热门，好像可能几十个上或是上百个抢一两个名额这样。那现在的话有常见的热门科目可能就是像皮肤科、眼科、骨科、神经外科最近也蛮热门，然后妇产科又开始越来越热门。
对，就是它这些次专科的热门程度会随着年代有点不同。
对对对，就是随着那个时候大家 考量到不管是各方面的就是大家会有 各自的考量，不过 会有那个年代比较热门的科目这样子。
那虽然我当然没有申请美国住院医师的训练，但是有一些朋友也有这样的经验啊。美国的特点就是因为美国很大，所以它的 center 非常多，所以在疫情开始之前，很多医学生为了要申请这个住院医师的 program， 他可能就是要投甚至上百家的医院，然后最后得到可能20家 interview 的机会，然后他有一段时间就每个周末都坐飞机去不同的城市做 interview， 所以是很辛苦而且花时间又花钱的 process。
嗯，对。
诶，那台湾跟美国热门科目有很显著的不一样吗？
其实差不多
差不多
其实差不多，
对，就是对我们不太适合 comment 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刚好都在
因为两位都在热门科目里面
骨科跟眼科。
对，但是我得说，就是虽然有热门跟就是没有那么热门科，但是在医院里面真的每一个科别都非常非常重要。那纯粹只是说很现实，有时候会被台湾，就是在台湾的话就是很多被健保制度就是绑着啦，就是有一些给付上不是很公平的地方，花很多心力但是没有得到多少给付，当然很多人就不会想要做那么辛苦的事情，对啊，所以才会有这样 的差异。但是其实美国也是，就是像我知道目前像小儿科跟内科很多他们给付也是相对其他科低，可是工作也是蛮辛苦的，所以在这方面会影响一些学生的选择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大家大部分就是会考虑，首先当然还是会考虑兴趣，比如说有些人就是很不喜欢动手的科别，就是觉得那可能就绝对不会选外科系。那但是除了兴趣之外，大家还是会考虑一些家庭啊，跟自己就是想象中未来几十年的生活形态是什么样子。比如说像是大家很常看就是什么影集很常有那些什么医龙啊什么，那可能就是cardiovascular surgeon， 就是心脏外科。然后很多人可能一开始想要选当医生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就是会想要那样子的热血，那我觉得像心脏外科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科别，这是不可否认。但是就是可能大家在选科的时候开始就会考量到，比如说像我好了，我像我现在有个女儿6个月大，然后我就自己要身兼就是妈妈，然后又是可能平常有在学校教书，然后又要临床工作，然后各方面的，对我来讲，我可能在当时选课的时候，我想象我接下来的生活加 career， 我就会觉得心脏血管外科即便很热血，但是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 fit in 那样子的生活的 lifestyle。 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说热门科就一定重要或是不重要或是怎么样，我觉得每科就像冠霖说，这真的都很重要，只是大家会去评估自己是不是自己想要跟是不是自己有办法胜任跟做得好的，我觉得是这样。
对啊，像其实骨科我们的训练过程也是真的是蛮非常忙碌，那有时候就学习加工作，曾经一个礼拜可能就超过100多个小时啊。那不过因为还好，因为采取他给我很大的 support， 所以我才有办法就继续就是冲这个训练，对啊。那有一些人可能他家里有一些 duty 啊，所以他可能就比较没办法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都会纳入评估的里面这样子。
对啊，选科的时候。嗯，
感谢你们额外100多个小时，额外花这些时间来陪我们录。
没有没有没有。
那我想要再继续接着问说，就是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就是去医院实习，然后住，就是毕业，然后到去医院实习住院医生这个 gap， 然后选择出国留学到 Berkeley 念书一年。
我自己比较有趣是，我在那个申请上医学院之前，其实我一直蛮想去机械系跟这个工业设计系，那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对那些机械结构啊很有兴趣，所以那些废弃的电器我就把它拆解这样子，想要了解里面的结构是什么。那不过后来因为我在这方面，就是在我选大学的时候，我对这方面的这个 career 的了解不是很多，那所以就我那时候也没有很敢跨出那一步，就是说等于跳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嘛，因为就医学这个领域我因为家人的关系我比较熟悉，所以我还是 往这边走。那不过我随着我在医学院越来越多 exposure， 我发现，哎，这个设计跟机械设计跟这个医学其实是可以结合的。那所以我从大五大六就开始接触一些课程，然后到大六去参加一些相关的实验计划。那后来才看了很多以后发现，哎，真正的我们现在手上使用的外科手术的植入和器械，当然绝大多数都是从欧美进来的。那从概念发想、制造、临床实证到法规验证，到最后的上市，然后最后拓展到国际市场，到台湾，那中间要经过非常繁复的过程。那在台湾比较少有这样的 exposure， 所以才决定说，哎，那我在住院医师开始之前，如果有机会看一下国外是怎么做，那对我回来延续我的次专科训练应该会蛮有帮助，所以我自己才选择，要在住院医师之前出去看看这样子。
嗯，了解，还蛮有规划的，就感觉不是纯粹要出国看看而已，就是是有一个 career 上的规划。
哦，对啊，他其实是在我的这个阶梯的其中一步。对。
好，那我的话就是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大一的时候就加入那个我们当时阳明有一个叫做 Physician Scientist 的 Program， 这样就是中文是翻成医师科学家。那他其实就是我觉得概念是很好，当时其实美国有一些像是 Johns Hopkins 啊，就是都已经有这样子的 program， 就是希望说让医学系的学生在养成的过程中也能够接触一些就是基础研究的，能够接触一些基础研究。所以我其实大一，我们每一年全部会选大概好像十个学生吧，然后我大一的时候就加入，我就想说诶，我蛮有兴趣。那因为高中的时候因为在念数理自由班的关系，其实也有去就是中研院跟台大做一些研究，但当时其实就是有很像是那种科展的那种感觉啦，就是其实就是只是接触一下，然后让自己就是去了解说可能基础研究大概长什么样子。那我后来进大学大一的时候就想说，诶，那既然有这样的 program， 我也想要让自己能够去尝试更多的可能性。那我就这样从大一就一直到大七，就是都进实验室啊。那后来有两次出国，就是也是去 lab 这样。那所以后来那时候要毕业前夕，我就在想说，诶，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医学系念完了，然后呢又念了这样子的一个学程，有一些 lab 的经验，但是这两者的结合对我来讲很陌生，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就是拿了光谱两端的两个 skill set，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把它结合，就很像是说在实验室学的东西它是就是我们会说就是很 bench 的东西，然后在临床学的东西又是很 bedside 的东西，就是可能跟病人比较相关，但是怎么样真的把你在实验室或者是就是你想到了一个新的 solution， 然后真的能够应用在实际的临床上，这中间的过程我是就是我觉得我完全不了解。然后我就觉得说，诶，那在实验室你可能找到的东西就会停留在就是 impact factor， 但是要怎么样把它从 impact factor 提升成 impact， 就真的你能够感受到跟能够真的帮助到别人的 impact， 我就觉得这部分我很不熟，所以后来才会想说，诶，那在实际因为进入临床之后，就是进入住院医师临床之后就会很就是就可我自己会觉得就可能就会更往临床端走，那在这之前我想要让自己能够再 emerge， 再就是把这两个光谱两端的 skill set 结合，所以才会想说出国留学一年去看看，这就是这中间的可能性，就是这些实际上开发出来的新药啊或是一些新的手术器械啊，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从一个 prototype， 从一个概念发想，从一个老鼠实验上最后实际解决病人的问题，这样所以才想出去看看。
哦，感觉也是有长远的规划。对，那其实你刚才提到就是冠霖讲到对机械有兴趣，然后想要就是去看一下就是怎么样推出个新产品，然后采取有讲到说从病人跟实验室中间的结合，感觉就已经讲了很多这个 MTM program 的脉络了。那我就接着问说，就是你们当初是怎么，应该可以再多加一点，就是从你们怎么从申请，例如说申请这个 program 需要准备哪些资料，然后到你们当初怎么选校，那为什么是选择 Berkeley 的这个 MTM program。
可以再详细再说一点吗？
其实当时我们大概两个人都各自选了五六间学校，就是他选他比较偏可能器材设计啊，然后就是 medical device design 的一些 program 这样，然后也有选一些很硬的。你当时是不是有选过什么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之类的？
对啊，还
有没
选。
对，然后
直接选 engineering 好猛。
对，就是非常突破的，就是几乎就是跟医学没有什么相关，他就是他整个想要大突破这样。然后反正我们两个就各自选了一些各自喜欢的 program。那我的话就是除了 MTM 之外，然后像是Johns Hopkins 也有这些，就是偏就是医学跟就是有点像医学的 MBA 的这种 program， 我也自己也就是选了一些我自己喜欢的，然后我觉得我们各自选了大概五个 program 这样，分别在不同的学校，还有像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啊，然后 Berkeley、Stanford， 然后Hopkins， 然后 Columbia， 我想起来了，对，就是我们各自选自己喜欢的，然后最后。在找我们两个共同的交集这样子。
你刚刚提到的那些学校都有 MTM 这个 program 吗？还是其实
没有，不太一样。对，有些是比较像是 healthcare 的 MBA 的 program 这样。然后冠霖的话是他自己有在申请一些可能比较偏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的 program， 我们两个就各自找自己喜欢的。但是其实 MTM Berkeley 应该算是草创吧，就是其他
10年吧。
是，就是我意思说他算是很 pioneer。
对，他算是这个概念非常，就是跟他是把 Stanford Biodesign 的这个概念变成是一个学位，
对
的一个很非常在美国也非常 pioneer 的一个 program。
对，所以并不是每个学校都有，但是我们就是当时就是找各自觉得有兴趣的，然后可能他不叫 MTM， 但是可能提供的 curriculum 有点类似这样子。对
对，
然后后来选择 MTM 的原因，当然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觉得就是 San Francisco 这个 Bay Area 的地方，它有它非常独特的文化人才，然后我觉得这样就是它有很多人都说就是 Silicon Valley 是无法被复制的，就是它有太多太多的因素让它可以成为 Silicon Valley， 而且是 the only one Silicon Valley。 对，所以我觉得当时这一点当然很吸引我们想要去看看这样，因为其实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出去实习的阶段跟做研究阶段其实有去过 Boston， 然后所以东岸，然后这次就想说也可以去西岸体验看看这样。那另外的话就是第二点给你讲。
就是其实 MTM 它很多人不了解，它可能会比较抽象一点、啊、那其实他在差不多10年前这个创立的时候，应该说现在从现在已经13、14年前了、那创立的时候他其实第一笔资金是从那个 Intel 的 co-founder Andy Grove 那边来的、那当时根据我们的 professor 讲，他是就是在病榻旁边，然后说他觉得其实很多资讯跟科技产业应该透过合适的这个跨界的结合医疗，这样子可以做出更多对病患有帮助的 project， 所以他就提出了这个案子，那给了一笔钱，那就是结合 UCSF 的医学临床研究，还有 UC Berkeley 的工学院，以及 UC Berkeley Haas 商学院的跨领域的资源，然后结合成的一个富有弹性，然后可以囊括很多不同专业领域人才的一个 program。 那所以在这个 program 里面很棒，就是每个人的背景非常的多样性，那这么多样性的背景的学生他怎么样结合在一个班，就是因为他的课程也很多元，就是你可以依照你的背景去选择你要加上哪些的专业的 skill set， 然后在这一段时间呢好好学习，然后也可以认识到很多不同很顶尖的朋友这样子。
对，所以刚好提到说就是不同领域，其实我有听到其实 MTM 不一定是由医生们组成，其实也是可以，例如说 undergrad 是读 biology 其实也是可以去 MTM。
对啊、所以像我们班的，就我跟采徐这一届班上就是3个 MD。
对，3个 MD。
对，
这三个
就是我采徐，还有一个是
一个 Harvard 的，
就是他是 Harvard 毕业，然后在 UCSF 的泌尿科，他是 第四年，第四年即将，没有，他是 chief resident， 他是第，他是那个
到五岁吧？
对对，他是 UCSF 泌尿科的总医师，那就等于算住院医师训练的在最后一两年了。
对，
那他结束以后，他就去回去 UCSF 完成他的住院医师训练，然后后来现在在 UW 当。当那个 urologist， 然后他有他的 startup 在经营这样子。
然后对啊，我们
他所以其他的 program 还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
纯粹 engineer，
对，很多 bio E 啊，然后还有那个
在业界顾问，
对，从
工作过的，
对，还有做
生技产业资讯、都有，
都有非常多，
对，非常
那大家毕业之后大概都是转往哪个方向？
毕业以后。有走 regulatory affairs， 就是像去医材厂专门管理他们的这个医材法规的，那也有去不同的 healthcare 的公司当 project manager， 那也有人开始自己的公司，那也有人去
VC，
对，
venture capitalist，
对，去 healthcare 相关的 VC。对，那也有人选择去 MD， 去美国继续念医学院。对，
那你刚刚提到说在湾区的这个优势嘛，那你们这个 MTM program 是不是跟新创有很多的合作啊？那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合作？
哦，对啊，就是其实他就是会非常 promote 说你的想法跟研究应该要用一个有系统性的方式。可以去放大，然后真正的去执行，然后最后帮助病人。那所以他等于是有很多相关的资源。那比如说以我来讲，我的 partners 跟我的在 program 里的 mentor， 他们在我 program 结束前大概一半，那 program 一半的时候就开始想了做他们的 startup。他们本身是在 UCSF 的骨科医生，对，系统下的骨科医生啊，对啊，那他们就是创了一家公司，专门要做骨科相关的这个医材的设计公司，还有制造公司。那所以他就看中我的那个 design 的这个 skill set， 所以就把我 recruit 过去这样子。对啊，那这样子的方法在跟资源，我觉得在至少让我在湾区的时候觉得好像这跟呼吸一样正常。就是交到的朋友很多都有相关的经验，然后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也都是在讲一些就 project 想法，那最近在做什么东西，所以学习是觉得每一个 conversation 都是在进步啦，所以非常享受。那在那边的话，你要找到相关经验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对啊，所以是啊，所以我后来毕业以后就去他们的公司继续工作。像他们在募资，他们现在是 Series A 已经完成，那公司也从我还记得我是第一个 Clinical Engineer， 那在从那边从把我自己用的电脑这样搬到那个办公室装起来插电，然后开始装第一个电脑萤幕，然后开始做一些设计，然后把我设计的东西，他们拿我设计的东西拿去当募资用的展示 demo 品，然后到我这次，我今年二月有回去，他们规模已经成长到五六十个人的公司，还买了一个其他州的这个 manufacturing 的 facility， 那种感动是蛮有趣的过程啊。那很期待他们能继续成长这样子。
所以冠霖后来回台湾之后，算是还有在继续为那个 startup 工作吗？
没有，因为就是。台湾，就我现在身份是这个，就是骨科的住院医师啊。我第一个是我没有太多的时间，而且另外就是身份上也不合适去帮私人的公司做任何事情。那不过还不错是他们有 provide 我很多的这个 industry 的 update， 就是说一些新的东西他们都会分享给我知道这样子，所以我一直在这相关的领域。虽然回了台湾以后还是有很多讯息的管道，这是我蛮珍惜有这样的资源。
哦，只是觉得很酷，就之前都不知道原来冠霖他一边在 Berkeley 然后一边还有这个做 startup 的经验。 好，彩君继续说。
好，而且我当时想说，你们有问跟新创的那个合作，就是我当时在 MTM 的 Capstone 的确就是跟一个新创公司，它叫 4D Molecular Therapeutics， 然后后来股价好像也是飙很高，
没有，后来 IPO 了。
对啊，对啊，然后
去年 IPO，
对，他是 Berkeley 的 bioengineering 的一个教授出来创的，然后他就是做那个 gene therapy， 就是等于是基因治疗这样，然后他当时其实就跟一些。其实就是跟一些像是什么 Roche 啊 Pfizer 啊这些就是都有合作，就是他最早的话就是有他有几个眼科的 project， 就是因为其实最早的 gene therapy 第一个在美国被 FDA approved 的他叫 Luxturna， 那其实就是用在眼睛，所以当时蛮多人因为眼睛有一些 immune privilege 的，就反正他眼睛跟其他器官比较不太一样，他可能可以大家认为跟全身体的其他免疫系统的一些机制比较不太一样，所以认为 gene therapy 在眼睛成功几率比较高，所以当时早期蛮多在做眼科的 project。 那 4D Molecular Therapeutics 它就是有做两个眼科的 project， 然后我当时还有负责一个是跟就是 cystic fibrosis 是一个肺部的相关的疾病，那这些 疾病它的 mechanism 已经相对蛮清楚，所以大家就希望可以针对已经了解的疾病机制去设计可能可以成功的基因治疗这样。那我当时就是在这间新创公司工作，那后来就是也 IPO 了这样。所以我觉得 MTA 这个 program 它就是希望虽然它是一个学位，然后好像是在一个大学里面就是上课学习这样，可是其实他希望不要 limit 学生只是 on campus， 就是他希望我们是能够跟 industry 有更多的结合，所以在一开始我们选 Capstone 的时候他也会广纳一些可能就是业界啊或是可能 potential 的一些 startup 的 project 这样，然后来筛选了之后然后看我们适合去 join 什么样的 project， 然后去加入他们的团队里面一起学这样。对，所以就针对刚刚那题就说跟新创的紧密结合的话再做一点补充。
对，我像我记得好像今年的 Capstone 就有 Roche 跟 Genentech 他们有一些而且是 confidential 的 project， 所以我不能去 disclose 他现在在做什么、
嗯、
然后他现在是 active MTM 的 Capstone， 所以就是蛮有趣的，真的蛮有趣的。
对，就是他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实战经验，而不是、嗯、这也是我觉得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很大的一个体会，就是我觉得老师上课的时候老师不只把学生的报告当做一个课堂报告，他每一个就很像是那个 Stanford 一样， Stanford 不是有那个 DoorDash， 他其实也是就是从 Stanford 的一堂课里面的 project 最后就是 spin out 变成一家就是市值非常好像上亿吧的一家公司这样。
太少了吧。
哦，好好，几十亿。
应该没有，应该不止哦。
这个数字我就对对对。
应该是。
我不敢随便乱说。对。但是就是所以这也是我体会很深刻的，就是我觉得当一个老师不只把学生的但不只把课堂的东西当成一个课堂上的虚拟的报告，而是把所有东西都当做 real life， 就是 take it seriously。那我觉得学生就也不会只把这些报告 project 或是硕士论文只当成一份论文。对、嗯、那所以我觉得 MTM 在当时经营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理念，也因为这样所以就会很积极的跟 industry 做 connection 这样。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program 有点像一个就是不同领域人才的但是又有类似的 career goal 的一群人的这个人才的转运站，所以他可以到很多不同的 career 面向，然后又会在这个地方结合在一起，然后校友不同届的校友又有垂直的 connection， 所以这个 network 是还蛮强的，对吧？然后我为什么会选择那个就是 Berkeley 的 MTM， 另外还有在申请以前我就有查到就是全美新创事业的 founder 的大学的背景或是研究所的背景，排名第一、第二名就分别是Stanford 跟 UC Berkeley， 那就在这么方圆80公里、100公里的地方，就觉得非常 amazing 这样子。
刚刚介绍完这么多，就是关于医学系啊，还有 MTM 这个 program， 那想要再来聊聊，就是你们在留学过程中的一些特别的回忆。那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 Berkeley 最大的收获或者是最珍惜的回忆是什么？
欸，
你先，
为什么要指我？
你先开始，
这么难回答。
没有，没有，我觉得整年实在是就是应该说每个周末每一天都很值得回味啦。然后我觉得最棒，但是认识非常非常多很棒的好朋友，对吧？你看那个明艳田宁也是我们在那时候在 Berkeley 的时候认识的，对啊。
我觉得真的在，因为我觉得医学院的整个养成的过程中，可能因为我们念阳明，就是大部分一开始认识的就是好朋友真的都是跟我们领域比较相近的，这样就是可能偶尔也会认识一两个可能念不同系的或是以前高中的朋友后来念不同的科系这样，但是到 Berkeley 真的就是你又终于就是跟这些很就是完全不同领域的人就是一起上课啊，然后可能我们会上一些 business school 就是 MBA 的课程这样，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就是可能就是 business background 的人，然后还有像是其实因为我们当时算是挂在 engineering school 下面，所以就是也跟就是
医学
对对对对那些电机像是就是明艳啊，还有当时我们有几个其他的好朋友，就是我觉得能够认识很多不同领域顶尖的好朋友，然后还有像法律学院，对，我们很多也是就是法律学院的好朋友这样，然后就是能够跟大家聊一聊就发现，哦，原来就是大家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有这么多就是有趣的事情在发生，然后其实我觉得虽然是不同领域，可是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互相套用跟结合还有合作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在 Berkeley 很大的收获跟很大的收获。
对啊，我觉得我透过这个过程我真正了解为什么美国的不论是 team 还是公司还是很多不同的这个 project member 他们那么强调这个多样性，就是他们甚至像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就有讲，就是一个团队的多样性可以减少你这个 product 或是你这个公司的很多失败的风险，对吧？因为你可以帮助你考虑一个事情变得非常广的面向，那所以这是过去医学院训练很难给我们的资源。对，
然后另外我觉得在美国求学这段时间，我不知道你们可能也有一样的想法或者是不同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在美国相对 不是绝对，但是相对他们比较不是完全看你的年纪，而是他看你到底有多少能力，就是当然就是可能你年纪轻，但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是会先 doubt 你有没有这样 的你有没有足够的能力跟经验，但是如果你可以 prove yourself 的话，比较他们没有设定一个天花板，你就是一个 ceiling 在那边，讲就不会直接用数字压你，就是说好你不到30岁那你就不能怎么样，或是他们反而是像是什么就是他们会有很多就是鼓励年轻人的机会这样，然后又让你觉得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你敢去尝试，你有办法证明你自己，那你就可以自己去开创一条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美国求学的时候觉得蛮珍惜的一个经验，就像是比如说好，你有一堂课你有什么内容你想要去跟你有什么疑惑，或者是你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你想要去跟你的教授讨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都是蛮平起平坐的，但当然我不是说那种专业学科啊，就是不是讨论一个既定 的答案的知识，就是如果你有一些想法然后是一些就是然后你去跟你的老师讨论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在问你问题的时候不会只是说啊这个不可能啊想那么多就专心念书就好了，而是反而是说哎，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哦不错啊，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他会是比较是尊重不同的差异跟尊重多元性吧，就是觉得不会轻易的去浇熄这些火苗，对啊，我觉得这也是蛮珍贵的一个点，对啊。
想请教一下，就是你们觉得最艰困的时刻是哪？有没有？
哦，今天我们俩才在讨论这一题，然后我们俩一致的答案就是没有任何艰困的时刻。
真的假的？哇，
生存厉害
强。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其实我之前自己还蛮常被问到这题，我先答我的部分，然后陈冠霖开始补充。我自己觉得，就我之前在一些访问之后，其实真的蛮常被问到说啊，那你觉得你目前碰过最大的挫折是什么？那为什么我会说我真的想不太起来什么挫折？我觉得有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就很幸运，我自己从我自己的角度，我会觉得，我自己一直都蛮幸运的，跟很多人比起来，就是我觉得我就是一路上啊，就是求学过程也都还算顺遂，这我觉得是第一点。但我觉得第二点比第一点更重要，就是我觉得这是对每一个人对于困难定义的 threshold。我觉得困难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要真的细数起来，每个人都嘛一定有大大小小的挫折，就是不可能有人就是。就算他最后很成功好了，他这个过程中一定也有跌跌绊绊。可是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对于挫折跟困难的 threshold 不一样。那如果你把 threshold 定的就是很低的话，所有事情你都会觉得啊，他好像很困难。但是如果把 threshold 定的很高，就觉得其实他可能只是一个，这可能就只是这个挑战或这个困难，只是让你去往另外一个方面想，或者是让你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过程。所以就是我觉得，你知道，我真的认真回想起来，我都不觉得有太大的 threshold。 如果说什么 culture shock 啊还是什么，就这个过程中我都觉得那些正是我们要去美国所体验的，所以我都不把这些定义成就是困难。所以啊，
就是我觉得采取他好像有在，就是他还蛮常，他这个人给我感觉他蛮常跨出他的舒适圈。像我记得他有去西藏做服务，就是好像他有很多这种去国外的这种经验，然后所以一步步感觉就会扩大他的舒适圈，就比较可以提高他的困难的对手。
我觉得采取的个性就是很不会定义说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那只会想到说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要用什么样的 strategy 去解决它。那所以
那你就猎人
好玩
快辅导我转行对，所以这是我自己，就是我觉得与其去认真回想说到底碰到了什么很大的困难，但是倒不如就是我觉得真的是看待困难的角度还有就是定义的 threshold 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也会影响一个人。像因为刚刚既然明彦提到了那个我去西藏青海的那个经验，就是其实那这个回忆也是蛮有趣的。当时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大学的好朋友想要申请去，就是一个他叫 UniForSight， 他是一个耶鲁的大学在几十年前创办的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然后他是就是募款，然后成立一个组织，然后到全世界好几个地方去做一些眼科的手术跟义诊这样。那因为这个 non-profit 它其实还蛮热门的，然后因为它又经营的很多年，然后又就是耶鲁长期支持的一个 non-profit 这样，所以蛮多人就是会去申请。那其实他申请的过程虽然你是去当 volunteer， 可是其实很中间很困难，他要你先 prove 你自己，就是除了 CV 啊推荐函之外，他还要你先去募到好像我记得将近大概10万台币的一个费用，就是当做就是你接下来要去的这个地方，他们这些病人要接受，比如说免费的眼科手术的一个，等于是他们的一个的 funding 这样子。所以在我当时就是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大学五年级吧，然后想要去参加这个 non-profit， 然后但我从来就没有就是这样子的募款的经验，这样除了社团活动之外就没有什么这样募款经验。所以一开始第一天我跟我的那个好朋友，我们两个就很难，我就从家里找了一个看起来比较没有生锈的饼干盒，然后我就想说要怎么样把它改造成一个募款箱，然后就把它改造成一个募款箱，然后我就自己设计了传单，然后自己去印，然后自己想就是怎么样去说服别人来支持我们要去参加这个 non-profit 去做一点事这样。然后我们两个就在天母的街头拿了一个饼干盒改造的募款箱，然后去募款这样，然后最后就是我们两个都成功就是募到了这个门槛，然后后来我们就去服务这样。对啊，所以
填母墓比较有机会
被你发现了是不是还是有点 strategy 没有，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 与其去回想什么很困难的时刻，就是倒不如把自己对于困难定义的 threshold 拉高，那我觉得你就会觉得哎，人生好像过得相对顺遂。
所以采取饼干箱就募到十万块哦。那我们
后来就陆陆续续
回台湾的时候要募一下款。
没有，就是陆陆续续后来还有去一些像是诊所啊医院这样，然后跟他们讲我们的理念想法这样。然后、哦、我们还有去，我想到他除了要募款之外还要募眼镜，然后我们有去募了一些像是太阳眼镜啊，还有一些 reading glass 就是老花眼镜这样，因为 reading glass 比较不会就是它的度数比较好抓，不像一般人可能还要配散光或什么，所以我们后来要去募眼镜。那时候特别感谢就是小林眼镜的人就是有支持我们，就他们很同意我们的理念，然后就有就是赞助我们眼镜这样，然后我们就带去这样。
我们是不是该跟小林眼镜说个事？哈哈哈
哈哈！
说个业配，
要不要哔哔哔哔？
交音是不是那段？其实这一集是为了业配。
哎，那冠霖有分享你觉得最困难的时刻是什么吗？
困难哦，我觉得好像采菊在旁边没什么好困难，没有了。
哦，太会讲话了。
求生意志很强的
我觉得就是毕竟我们就是我啦，我自己就是但我的 background 是从台湾训练过去嘛，那当然我的同学很多甚至都是可能是名校毕业，在美国名校毕业的这个进硕士的学生，所以当然他们对于可能台湾来的了解有限的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既定的印象。那这其实很现实，就是很直觉啦。因为我以前我小时候有在美国，真的是在国小的时候就在美国读小学，读了一年。那我知道会有一些 first impression， 一些既定的想法。那不过美国是一个开放的地方。就如果你 prove 你自己的能力够强的时候，人家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你跟看待你，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要花一点力气，那跟大家证明我的 value 跟我的能力在哪边，那后来就非常顺遂了这样子。很感恩的是其实美国是一个很开放的社会，所以不管我们的出身从哪边来，你的能力够强，你证明你的 value 在哪里，我觉得很容易去得到他们的 respect， 这是我很珍惜的部分。那这个 respect 除了能力以外，更是一个自己的 value 的展现。就你对一些事情的选择，你是会去偷鸡摸狗，还是说哦，我可以 step up， 我帮大家解决大家的问题，然后帮大家 identify 困难在哪边，然后想出一个 strategy 协助大家，那大家就非常 appreciate 你的努力。那我觉得美国社会就是开放然后看能力的地方，所以是就算是年轻人，就算是来自不同文化，它也有它的价值。
好，我帮陈冠霖补充一个他最艰困的时刻，就是他驾照考了三次才考过。而且、
啊、这个没有，
这个一定要讲一下。
这个没什么。
因为他其实车开了超久，然后又很会开车，然后但是在美国碰到 DMV 的时候，那时候有点碰到就是种族歧视，然后那个考试的时候，考官最后车子停下来之后，考官就算一算要多少才可以让他当掉，然后就随便在那个表格上画了几个叉叉去凑到把他当掉的分数，然后就把他当掉了。
对、啊、
所以他
然后一句也不回就转头就
然后转头就下车。
真的好邪恶、哦、
我这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
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就是虽然讲这些玩笑话，但是其实是想要鼓励就是你们的粉丝，你们的听众，就是说就是还有就是后接下来想有考虑去美国求学的学生，就是你一定会有机会碰到这些不一定在第这个 at first sight 就肯定你或是就认可你或是就尊重你的这种情况，就是很多时候可能第一眼人家是瞧不起你或是 或者是 不尊重你的，那你一定会碰到，但是你怎么样去反转这样子的逆境，然后怎么样就是还是相信自己，然后走在一条对的路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要 fight for it， 就是因为我们的 brand 就是不像 Harvard 毕业或是就是 Stanford undergrad 毕业，他没办法 tell 很多 story， 对不对？就是没办法，他这个 brand 没办法告诉人家说，哦，我的 training 大概长什么样子。那不过你就是要有一些 occasion 可以去证明自己的能力，对吧？去赢得别人的 respect， 对吧？
嗯，持续表现自己。哎，那我想要再脱稿问一个。就是你们、啊、在美国求学这段时间，就是刚才说最艰苦，我有点好奇你们每天都是大概怎么度过，因为感觉很忙，又要忙program 上面的东西，然后你们又都有加入 startup， 这样还有要交朋友啊，然后面对一些适应新环境，这样你们的那个时间分配大概是怎么做的？然后一天下来是非常忙碌的吗？
其实是蛮忙的，可是我觉得就是我记得当时就是像是在搭 BART 的一些时间也会就是能够看能够处理什么事情能够念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课前都会有一些 reading 嘛，然后但是可能又要搭 BART 去，像我那时候去 Johnson 然后所以就会比如说有一些课前的 reading， 我就可能在搭 BART 的时候就读。然后像冠霖的话是，他那时候后来不是有去 UCSF 的那个 startup， 那也是要开到很远，叫 Fremont 是吗？
对、啊，就是要开一个多小时。
对，
你讲的这是零碎时间的使用。
哦、对对对，
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在至少我当 PGY 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早上每天大概都是六点多起来吧，然后睡觉大概晚上可能十二点，
对，
一点
已经比在台湾不忙了，所以
对，所以其实那种 lifestyle 已经很
习惯，
很习惯了，所以就觉得去在那边的时候时间很多，就是维持哦六点多起来，然后一直做事情安排，然后到晚上甚至有 social event 结束九点回来再做一些 project， 然后到十二点一点睡觉，隔天早上六点多起来。
嗯，
其实时间蛮充足的。
对，就是过很累的生活，就会觉得好像其实没有那么累。
对啊，我自己的想法，我不知道采取。
对，我觉得相对在美国的时候，虽然真的
通常我是起来叫你起床的那个，
虽然就是在那边好像真的就是同时要做很多 project， 但是我还觉得还是一样，就是时间管理。就是利用零碎时间，但是因为在台湾的临床的时候时间是更被 occupied， 更忙碌，所以在美国的时候反而觉得时间用起来更就是更得心应手。
对啊，对，
所以反而没有觉得那么忙、欸、坦白说。
对啊，如果有活动可以认识朋友的那些 networking event、嗯、我们都会尽量可以参加这样子。
对啊，
嗯，感觉是利用到极致。那这样你们在 Berkeley 感觉度过非常充实的那个program 或者是 startup 的操练嘛？那我想要问说，在美国留学的这段时间，像对现在你们在台湾发展有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帮助？那你们会不会鼓励可能在台湾念医学系的学生会想要鼓励他们也去争取这样的机会吗？
就是我觉得台湾的医学系啊。回顾起来，其实台湾医学系毕业以后出国念研究所的比例是逐年增加，那当然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啊，每一个学生他的目标也可能不一样，有一些人是真的对基础的医学研究很有兴趣，那像我的同学好朋友他们就在美国念博士班，然后就继续在想要在美国留下来当 postdoc， 那就完全走这个 research 这条路。那当然在美国有非常多很好的资源，很顶尖的实验室，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条路。那有一些人就是念硕士也不同领域，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多元啦、啊。那我对我自己而言，就是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我对 design 跟这个 manufacturing 是很想往这一条路去走。那目标是希望说我们至少台湾身为国际代工大国，我们自己的 original design 的 medical device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输出到其他国家去。那所以对我来说，回来以后 因为我看到的，我实际看到第一线他们是怎么样把这个过程长什么样子，所以在做临床训练的时候，那样子的 structure 的这个 knowledge 是让我看我手上我在开刀的时候手里用的东西跟这个东西将来发展的全是用完全不同的 mindset 去分析。那所以在从中就做了更多的连接。那我现在手边也很多由我们科部自己 design 的 device， 虽然说因为我时间有限，所以都做一些比较时间比较短，那很快可以看到成效的 project， 但是这些 project 是一个一个小小的 training 的 project， 那等到我的 training 结束以后就可以再接手做更大更长远的 project 这样子。那我们是朝这个目标在迈进。嗯，
那如果对于我的话，这一题我觉得就是两个，就是总结起来就是两个比较大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回台湾之后跟不同领域的人合作跟沟通，我觉得更有方向跟更知道怎么样就是合作。然后第二个很大的影响就是我觉得更知道说当医生是的临床工作其实是一个 privilege， 让你可以第一线的去看到一些问题，还有看到最就是最接近生命，就是在生死关头，然后就是能够看见这些生命的故事，然后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份感动，而是去想说怎么样能够去在下一个情境下遇到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去处理跟更好去解决。所以知道说当医生看见这些问题是一个 privilege， 然后不要只停留在那个当下，而是能够用其他的能力去把这些你看见的问题找想出一个新的解法这样。对，所以因为我觉得以前没有受过这样的 training 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说哦，当医生好像就是只能看一个病人救一个病人这样，然后或者是就是用药啊或是手术。可是现在就是知道说除了你手上现有的这些工具之外，就是其实MTM 教我们就是如何去 create 去创造一个新的工具跟一个新的 solution 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大概是在 mindset 上比较 不一样的地方。对，
哦，那感觉这个 program 算是很丰富，然后带给你们很多不同的 perspective。 那谢谢你们就是很精彩的分享，然后感觉对这个 program 有更深的了解。那最后呢，就是想很快的问两个 side question 这样。那第一个就是采菊非常优秀，是在UC Berkeley 工学院是首位台湾籍毕业的致辞，然后那时候知道采菊是当致辞代表的时候真的觉得太厉害了，就没有想到致辞代表会出现在我们身就是周遭身边会出现这样。对，然后所以很好奇你的这段经验，怎么会一开始怎么会有兴趣去尝试看看，然后后来是怎么被选上，然后还有当天在台上分享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如何，可以告诉我们吗？
好，谢谢。就是其实当时一开始当然就是我们系主任就是有跟大家讲说就是可以去参加这个甄选这样子，然后那其实就是全校当时的毕业生都可以去参加这个甄选。那我当时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这个 email 收到这个 email 的邀请的时候是在 spring break 左右，然后那时候后来我跟冠霖我们两个就去了大峡谷吧，反正就收到这 email 之后，我就没有去管这样，然后我们就 spring break 就出去走走这样，然后就是出去看看这段时间，就突然就想说，就回来，我记得就是后来搭飞机回来，然后到就准备要就 spring break 结束要开学，就突然又看到这封就是信，就是可能一个多礼拜前，然后没有去处理的信，就 Gmail 又跳出来这样，然后就想说，就是。这段经在美国求学这段经验，然后后来就 spring break 出去走走看，又看了很多有趣的就是地方，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不是所有人都就是不是所有在台湾的学生都像我一样这么幸运，就是可以来出来这样走一遭，然后能够体会这些，就是能够接受这些就是感动啊，然后这些体会这些经验这样。那我就觉得我希望能够把我，因为那时候已经是就是学期快结束了嘛，就觉得希望能够把我这段学习经验就是记录下来，写成一个 讲稿，然后能够鼓励台湾的未来更多其他的学生，就是能够去挑战自己，然后不要然后让跟他们分享说我到底在这里学到了什么东西，这样我就觉得好像是一个蛮好的经验，蛮好的机会，能够督促自己把这些很难得的经验就是写下来，这样。所以后来就想说，那不然就来写写看，就来想想看，就是如果我真的被选上当致辞的话，我会想要讲什么。所以我就开始写。那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收获，其实不是真的站在讲台上的那一刻，我觉得是在前面准备的时候，就是前面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写了讲稿之后，我有跟我身边的一些就是可能当地的美国人啊，然后身边的一些同学，就是我分享给他们看，然后讲给他们听，然后他们就会给我一些 feedback， 给我一些就说哎，我觉得你这边讲得很好，然后我觉得你要不要可以再加入一点什么样的想法。然后我觉得在跟他们互动的这段过程中，是真的让我去省思说到底这一年我获得了什么，什么东西是我什么想法跟什么样的经验是我最想要传递给别人的，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就是他们帮我看我的讲稿，然后给我一些 feedback， 这个过程中学到很多。那后来实际的话，就是当天去面试的时候，就是他会有整个 engineering school 所有不同 department 的 chief 都会坐在下面，然后好像不止 engineering school， 也有其他的 school 的 chief 都会坐在台下，这样。然后他们就会就是你每一个人进去，然后站在讲台上，然后讲你的讲稿给他们听，就是背起来讲，然后讲给他们听，然后最后他们可能会就开会，然后再选一个他们认为最适合能够代表他们所想象的 Berkeley 的精神的演讲，这样。对，那后来就是蛮幸运，就是后来就好像一两个礼拜吧，就接到就是Berkeley Engineering School 寄来说，就是你被选上了，这样。那我觉得选上之后又开始更紧张，想说那我讲得够好了吗？所以又再有给一些其他身边的朋友也是一样，就是给他们看我的讲稿，然后跟他们讲我想要传达的理念，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段过程中一直去想自己想要带给别人的，就是我觉得我不是一直去想说啊太好我可以站在台上，我要来好好的发挥我自己。我觉得我一直是 focus 在说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站在台上，那我想要借由这短短的三五分钟，就是这么样难得的机会，我到底想要传达什么概念。我觉得这是我一直 focus 的，而不是 focus 在说啊太好了我可以当第一个站在台上的人，我一定要好好讲我自己是多了不起可以站在这里。我觉得我是一直 focus 在说我有这样的机会拿到这个麦克风，那我一定要用它来传达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想法，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大概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经验，这样。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很相信，就是每一个人在就是自己的人生过程中会一直扮演不同的角色，就是可能你现在就是比如说好像我扮演我当时这段时间在当时能有机会当这个毕业致辞代表，我觉得它都只是一个角色，可是这个角色赋予你的使命，就是你我觉得才比角色更重要。所以我觉得当就是在我自己也会一直提醒自己，就是在整个 career 求学啊跟之后就是进入我的医生的这个 career 的阶段，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大家可能在追寻的角色，比如说是好不容易可以当上一个主治医师，然后当上一个主任，或者是当上一个什么样的职位。我觉得在追寻这个角色的过程，我会一直提醒自己说角色本身并不重要，角色本身去追寻这个角色只是因为你有想要完成的一个使命，这样子。对，那这也是我当时就是选上这个毕业代表我对我自己的一个期许，这样。
哦，太佩服了。那想问你在上台的那一刻的心情会很紧张吗？就突然看到台下这么多双眼睛盯着你看的时候。
其实我好像不会，我是一个不是很会紧张的人，但是我当时比较紧张的是我的那个背带一直掉下来。
难道
其他好像没有特别紧张
困的时刻，
背带控制不了。
我最紧张，我看到那个背带掉下来，我想完蛋了，完蛋了。
这边可以分享一个比较好笑的，就是其实原本没有想要拿着汤匙上去，但是前一天晚上的时候，那个陈冠霖就说：“那不然你来练习一下好了。”我就说：“干嘛练习？我已经记得了。”他说：“就练习一下。”然后他就拿了一个家里很大的那个装冰箱的大箱子，然后放在我前面，就说：“这就是你的舞台。”然后我就站在那个冰箱的前 那个大箱子前面讲讲一讲之后，他就说：“哎，既然你讲汤匙，你要不要从家里挑一只汤匙带去？”然后就挑了家里现有的最大一只，因为怕太小只大家看不到，所以就挑了一只汤匙带上去。所以，汤匙的故事是这样来的。
即兴变成一个道具，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上网查采区的那个毕业致辞，欸，可以找到影片吗？还是只有那个
有应该有影片，好像蛮多影片，
哦，对，大家可以去那个看一下采区很厉害的风采，
我们可以就是放在我们的说明栏，会附在说明栏，
哦，谢谢，没
关系。不过我自己因为我是在旁边观察嘛，就是我觉得就是 Berkeley 他在挑人的时候，他就不是在讲说哦谁的表现一定是百分之百就是最顶尖什么，他其实他看重的是一个人的 value 跟 vision， 对，所以我觉得他哦采取他真的是就是通过这个演讲去只是就传递他的理念，就是我自己在旁边虽然我是他的男朋友先生，但是我是
前男友。
对，前男友，对，那我在旁边观察是很感动的一部分，对啊，
哇，好浪漫。那对，我们就是可以来到我们的 side question， 第二题就是要问冠霖那个学长追学妹的故事是什么？我们要前后呼应，然后
我以为已经快结束了，
这其实隐藏版是不是？
对，这一集的那个最后一个 highlight，
最后一个 highlight，
对吧？
你自己讲。
没有啊，就是有一天就走在路上啊，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很可爱的学妹走过去啊，
最好是，
然后他就
他乱讲，
没有啊，
他当时就是你要讲网球那个吗？
啊，
哦，
网球，这好私密哦，
这哪有？他说就是那时候他有就是那个有 Djokovic 是叫 Djokovic 吗？
没有，就是有那时候有一个表演赛啦，那时候 Djokovic 来台湾了。那当时我是球队的就是队长这样子，那刚好就是我的教练有因为他们票房没有卖得非常好，所以有一些公益票给这个球队使用，那我当然就是在学校广播这个消息啊，让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拿到免费的票这样子，那
但是就假如几十，
我就觉得有一个女生应该也非常有兴趣想要看网球这样子，所以我也帮她登记了一张，
叫我的朋友来邀请我，然后她就假公济私，用她 的权力安排大家的座位，然后把我的座位安排在她正后方
斜前方，
哦，正哦斜前方，
让我可以稍微靠近一点点这样子。对啊，
好
会，那主要是对啊，那就开始有一点聊天嘛，对啊，有一点话题嘛，至少要那个保险资料可以先问一下这样。
哦，因为他当时带大家去看表演赛的时候，有跟大家要
保险资料，因为怕带大家出去会有那个安全的疑虑嘛，
所以就有 message。
对，所以啊，所以
真的就可以送礼物了。
生日就知道就可以送礼物，
对对对，然后就可以有一些资讯，然后可以开始慢慢聊这样。那我想他应该觉得我也蛮有魅力的，所以就就克服不了我的这个诱惑。
这段可以剪掉，这段可以剪掉，
步步掉入我的陷阱里了。
这边全部都可以剪掉，
然后放到开头。
这段都可以剪掉。
对啊，
好。
不过这件事情是采取以后才有很多，就是因为采取不怕 challenge 嘛，然后就很多很精彩的生活的回忆，包括我那时候也没有想过我，因为我们那时候要考医师国考，然后有一个暑假就是要考一般人，就我大采取一届嘛，然后要准备医师国考的那个暑假，那采取就说很想要去 Boston， 就是看看实验室啊，然后去不同的环境学习一下，然后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算了，那我就 delay 半年再考，然后跟他申请一起跟他去这样子。那当然很感谢当时很多学校的老师的帮忙，那所以就很多类似这样子的回忆 就是都他带着我走这样。
我想到一个故事，在结束前之后讲一个故事，就是他那时候陈冠霖就对衣材设计很有兴趣，但他就是那种属于自己埋头苦干型的，就是会慢慢就是自己在那边设计研发。然后他当时好像是大学五年级吧，有一个短暂的，是不是一个寒假还是一个 break， 然后就是可以、就台大有一个 program 是跟衣材设计相关的 program、那当时很想去申请，不过他就是错过了那个申请的deadline， 好像就差个一天吧还是两天、然后因为他可能就是好像是正在实习在忙，他就错过了，他就跟我说啊，他好想去，可是他错过了这样。但因为之后就也不会再有就是寒暑假可以去参加，我就觉得我就替他觉得很可惜。然后后来我就打去台大的那个 program 帮他问说还有没有机会可以被取申请，他们就说哦真的就没有办法这样。我就说真的，可是这个陈同学他有很多设计的 portfolio， 他真的很想要去，然后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缺额，还是会不会还有候补的机会这样。我就一直帮他打去问，然后后来呢他们就说那不然我们缺一个助教，还是他要来当助教。所以后来他就去那堂课当不成学生，就当了助教。然后那也是开启他后面很多的就是器材设计，在那边认识了，他就当助教，然后也辅导了一些就是
到现在还有在联络的
对，然后也就开启了他后来一路就是对这块艺材设计就越来越有兴趣，知道怎么样耕耘这样。所以那应该是最最最 beginning 的一个
对一个真正有开始做一些 training 的时候，
对，因为在那之前都没有去接触、
就是自己东学西学这样子，
对，对，所以就是告诉大家、不要轻易放弃，
对啊，就是喜欢的女生要好好追，
不是不是，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
要努力去争取，
要加入网球社，
都画错重点，
对啊，所以真的很珍惜这样，对、
哇，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听你们，就是讲一路的过程，然后就觉得好像重新参与了你们，就是从阳明医科，然后后来又一起去 Boston， 然后 又在 Berkeley 一起念 program， 然后现在又一起回台湾，然后现在有一个可爱的小孩，就觉得非常幸福的一个过程。对，然后最后呢就是再次谢谢你们今天来分享，然后就觉得学到很多完全不同领域下的一些选择，然后一些很有趣的历程，所以真的很谢谢你们。然后还希望还可以再继续采访各式各样的人来继续分享他们的留学经验。那就谢谢大家，我们下一集见，拜
拜
拜
拜。啊，可是我有一个很想补充的，
你可以现在讲，
可以再讲，
不
要剪，
是不会帮你剪进去
了。不是啊，
不是，我们应该是假结尾。
没有，因为就我一直都很感谢，就是。因为其实出国就是 是一个蛮庞大的费用、
啊對，对，这个一定要剪进去，
对，
就是
没问题。
对啊，因为我们念阳明，现在变阳明交大嘛，是有一个很大的 privilege， 就是就润泰的银眼梁总裁他有捐助了一笔，就是培养
年轻医师
出国 expose， 然后出国学习的基金这样子，那。我们两个也是有受惠到这样子的这个奖学金，然后才有办法出国有这样的经验跟学习，所以那个尹总裁的精神那是一直在我们身上勉励我们，应该就有能力的话要对回馈 对社会做回馈，所以一直超级超级超级感谢。
是有阳明医学系可以申请吗？还是只要在台湾念医学系的同学都可以申请？
目前是阳明
阳明医学系，
对对对
对
对啊，
好，
所以
阳明学系的喊话说可以去争取这个机会。
对，就是我觉得对，真的就是我们一路上就是很 grateful 有这些机会，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有更有 vision 的人知道，就是能够贡献他们的不管是经验还是就是各种的帮助，然后让我们就是勇敢的去跨出这一步这样、对，所以在这边一定要特别特别谢谢尹总裁。
对，
哇，谢谢你们的补充，好，没问题。
好，
谢谢谢谢
真结尾、对，那最后真的就是再次谢谢你们。